刚才大家可能没听见，我再问一遍。这个在我们当中，是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有一些简短的分享，关于这个关于这个聚会，或者是最近你 OK？ 对不起，我看到王岳倩举手，以为。那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好吧，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我是十四章总共有40节这样的。那我想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时间，我希望我们把它都念一遍。那念的过程呢，我有时候发觉如果我们集体念的，就大家就跟着一起念，然后念完了之后可能还不是很确信说经文里面讲了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稍微换一点形式，我们一人念一节好不好，就从这边。所以大家希望大家手里都有圣经或者看这个也可以 OK。 那我们就是要不要就从乔美玲这边，然后我们一人念一节，不用，可以不用很快啊，你是不是需要眼镜是吧？
是吧，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好，王坚。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按照先知讲道的，
可以 ，Go ahead。说是。
但照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来是造就教会。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能看出来这是教会被造就。
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或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那有声无息的物，或箫或琴或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是什么呢？
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
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识的。
下面是哪一篇？王德辉好了。
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就说话的人必以为我为话外之，我以他为话外之。
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夺和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那做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冯帅，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感谢神啊，解答你的问题。那个。这位伯母，
我呀，
不
然你用灵注视，在那做空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
你感谢的固然是好，那也不能告诉别人。
我感谢神，我说方言和你们众人。 如所万句方言。
李俊，
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不要做大人。
律法上记着就说，不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听从我。
这样看来，做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
垂帘。
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是癫狂吗？
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
他心里的一个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翻缘，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只有两个人，至多三个人，全要轮流的时候，只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就让在会中内部组队。
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是当慎思明辨。
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信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故你在会中要立口不言，站在圣区众教会，因为是准他们说话，他们所要证明，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如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你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
云德明，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
Sorry， 我这个是上一次的那个经文，我继续留在上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心中满怀欢喜快乐。今天你又聚集你的众儿灵一起在你的殿中，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这位荣耀的神。主要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2000年之后仍能够再一起来诵读，我们一起来领受。主啊，你是如此的荣耀，如此爱我们的神，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的聚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来显明，让我们的心也被你来照亮。主啊，让我们这次在你的里面享受你这位神的美好。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这一章的圣经我是之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完全的把它全部念一遍，因为是保罗在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的现象，那也因着这样的现象也产生很多的争论，那彼此也开始有很多的伤害跟分裂。那保罗呢，就是在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里面，就是非常明确的，也不是很委婉，就直接的讲一些话。我想刚才的我们读到的一些话，现在我们读起来好像觉得还是有些的刺耳。那我想我们以后有机会会特别的就着刚才那段经文里面所带出来的别的一些的方面，跟大家再来认识，就是说保罗在讲这些话，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今天呢，我想用下面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就是说圣经中关于方言的教导。那我们在过去这 这半年里面呢，我们比较上次我给大家列了这些，就是说我们在也比较仔细的在看圣经中关于圣灵恩赐的一些的教导和学习。那我们有讲到我们把有一次的把恩赐总的跟大家做过一些的介绍，特别提到一个帮助的恩赐和治理教会的恩赐。那这里面我们想强调的是，对教会建造来说，神强调说恩赐是教会建造中必要的，那恩赐也是多样的，神按照己意分赐给个人。那另外有一次跟大家我们特别分享到先知讲道的恩赐和智慧和知识言语的恩赐，那是我们特别强调恩赐是为了别人，为了造就教会，在运用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在肢体的原则中使用，要负权柄。那有一次的主日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职份的恩赐，讲到说神在教会里面设立教会历史里面设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那呢特别强调说在这恩赐所有的运用过程里面，我们要有秩序，然后能够更有效的来使用。那秩序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用的时候能够更有效。那两个礼拜前我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所有在基督徒生活包括恩赐的使用里面，保罗说如今我把最妙的道传给你们，就是在这所有这些追求和使用过程里面有一个最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有爱那我们原先希望的就是说是牧师这次在这个特会里面呢会跟大家把方言的恩赐我们特别留给牧师来跟大家讲。那我们希望原先我们计划就是我们今天会进到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可能再用一次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跟探讨，就是圣经中关于方言的这方面的恩赐的内容。因为我想大家在这次特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得着方言的恩赐，那也在操作，那因着这样呢也带出了一些的疑惑跟问题出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只是就是说希望是能够更能帮助我们来在这方面有认识。OK。那我们刚才读的这14章的这些的经文呢这个呢是圣经中关于方言这个恩赐里面有个非常非常就是说具体的讨论。OK。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谈论的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是从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出来。但是我在讲方言之前呢，我想先把方言放到一个大的context， 就是大的上下文里面来看。OK。那这个呢因为讲到语言的时候圣经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去思考说人的语言是怎么来的。OK。那圣经里面讲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是神造天地造人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就你看到就是说神开始能够跟人怎么样讲话，然后呢亚当跟夏娃也能怎么样讲话，对不对？那亚当跟夏娃讲什么呢？啊，大家已经不记得了，弟兄王永强记不记得？骨中的骨，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这第一句话就是很肉麻的话，但是呢也是非常带有爱的话。 OK。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好像不在意，但是呢语言已经进到了人里面，就是这是语言也是神给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赐跟恩慈。好了 ,OK。 所以那个时候亚当夏娃之间是没有任何语言障碍的，是能够彼此有很好的沟通的。那其实你去看创世纪一直看的话那个时候讲说那个时候天下的人的语音是什么样，语言是什么样，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隔阂。不是说是今天这个光像这个玉旭的妈妈，有时候我时时看到她我也着急，我是很想跟她讲点什么，但是讲不通。这个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语言是一样的。那直到创世纪11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当时地下的人一直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且恶整个满脑袋想的也是看着恶的事情，所行出来也是神看为恶的事情。最后他们恶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要怎么样？要借着他们结合的力量能够要造一个塔能通天。 OK。 所以神最后就说那算了，那我就让你们语言混乱，所以从此他们就不沟通了。不沟通之后然后呢塔也不造了，然后就分居到各地去了。从其实你从整个人类历史看下来到现在呢，我们还是 存在语言之中上的隔阂，语言上不能沟通之后也就产生沟通上的隔阂。 OK，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但是你去看旧约的时候，神的救赎计划不断在展开的时候呢，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是讲希伯来文，所以当希伯来文，当以色列人用希伯来文在唱诗赞美神，在祷告的时候，在祈求的时候，那就变成了什么呢？第一个人类里面第一种的就是能够我们现在能够懂的语言，在怎么样跟神来沟通，来赞美他，来向他祷告。 OK， 那是旧约历史。那个时候可能中文啊或者是别的什么文呢，还不见得能够表达对神的赞美和跟敬拜，还有祈求。那到了新约时代，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那个时候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对不起啊，我这个圣经没有打出来，就是以至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第四节就讲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怎么样别国的话来。为什么说是别国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大概有13个从各个周围各个地方来的，包括埃及、非洲、亚洲、欧洲各个地方来。他说他们怎么，这些人怎么，加利利人嘛，渔夫或者怎么样，怎么能够用我们的相谈或者用我们的语言讲什么，讲说什么。大家一定要，我们都翻使徒行传第二章好了，对不起我这个没有把它打出来。他就是说呢，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什么大作为。 OK， 所以在新约时代，这个 Bless you， 这个圣灵的这个方言的恩赐大大的赐下来之后他们以至于说他们能够用他们以前不懂的语言，不会说的语言，但是能够开始用这样的语言干什么，讲说神的大作为，赞美神。 OK， 所以这是在新约时代的一个时代性的突破。是什么呢？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来说，这是在语言的障碍上面开始有突破，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突然可以用德文来或者是广东话、潮州话、客家话台湾话，要能够来讲说神的大能的作为。所以这个是从语言的角度是一个大的突破。然后将来在这个将来所有的圣徒都在神的宝座的面前，圣经里面在启示录七章九节到第十二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大家读这下面我们就不念了，就是说是比方说第十二节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是如果大家到时候讲中文的，讲湖南话的，讲广东话的，或者是讲德文的，都在讲说他们彼此怎么能够理解呢？所以那个时候所以说从这上下文你去看的话呢，就是说当到那个时候我们会讲的话呢，彼此能够理解，不再有语言的障碍。所以当我们一起在歌颂，在说是什么呢愿荣耀救恩归主我们宝座上的神，阿们，对吧？所以就从这上下文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在将来我们所有的圣徒在主耶稣里，在神的面前呢，语言不再是一个障碍。 OK， 不会因为说是他讲话我不懂，所以我开始对他产生猜疑。OK， 所以方言我们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方言的时候呢所以大家从这个语言可以想到，就是说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的恩赐，但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这个就反而没有用这个恩赐用来敬拜神，反而用了这个恩赐在干什么？想要来违背神。但最终的神还是要把他当初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心意继续怎么样还给我们，继续在我们当中在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为基础的上面，能够真正的能够彼此沟通，以至于语言不再成为一个障碍。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的context 上下文。 OK， 所以那我想剩下的时间呢我想今天是一个，我原先是希望就是大家也有一些的讨论 有什么问题可以感受可以提出来，所以我准备了大概十个问题 ，OK， 就关于方言的十个问题，我并不是特意准备十个，我只是准备到后来发觉正好是十个 ，OK， 所以那我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过哈。第一个问题呢，就到底什么是说方言？那我在一个系统神学的书上呢，就找到了这个定义。那我先把英文敲下来了，我把这个简单的中文翻译，然后我们再做一些解释。他说，说方言的 speaking in tongues 就是说方言的意思，是一个祷告或者是赞美 prayer or praise， 但是 spoken in syllables not understood by the speaker， 就是说是用一个我们他本人不懂的音或者是语言来向神祷告或赞美，他就把它称为说方言。OK， 这是他的定义。OK，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几处讲到说方言的例子。他讲到说，《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个里面是，因为我们刚才讲说，他是在赞美神的大能，对不对？是一种赞美神的话。他说起别国的话来，他讲的时候，他本人是并不知道的，但是呢。也可以是一种语言。OK， 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里面讲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人说，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你去看他原文的意思，没有人听，中文翻译是没有人听出来。你去看原文的意思，没有人能够 understand， 没有人能够理解。OK， 所以说这就讲到说。不仅有些时候他本人不懂，甚至可能旁边的人也不懂，然而在他心里确实讲说各样的奥秘。我若用方言祷告是为了灵祷告，但是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就表现出说一种就是我们并不真正懂得，就是词一个词一个词一个词一个句一个句的能够懂得这个他的意思。我现在地方停一下，大家有没有要什么要说的？
说这些东西如果录下来的话，你以后来自己听你听不懂，
对，
但是你说的时候你说什么你因为自己心里知道还是不知道。我问过别人，很多人说不知道，
你是不懂的，你本人是比方说我现在我说感谢赞美神，那我告诉你说我刚才讲了感谢赞美神，但是讲方言的话呢，你是不知道说你刚才也
不知道
十百次，
对，那个音的话是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因为你要录下来自己那个回不清了，但你说的内容的意思你应该知道还不知道，
大致的意思是知道，但是你不能够像语言这样能够组织而且讲得非常的清楚一个词一个词什么意思。 OK，
问题，所以你要会讲方言的话，你自己也能够翻方言，能够为自己翻吗？
我极少数的情况，就是说神把讲方言跟翻方言的恩赐赐给同时赐给一个人，但是一般来说不是这样，因为这里面有另外一个的原则，就是说有些像保罗他也讲说，若有人讲方言的话，就要求有翻方言的恩赐，他的言下之意是别人来翻，因为否则都是你自己讲再讲了。OK， 所以这有些别的因素在里面，都一般来说翻方言的恩赐是别人再翻。OK。对，我们待会儿会专门有个问题再讲到这个，所以对不起，先打断你一下，待会儿一定有这个问题。OK，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慧卿。Yes， 我所以我刚才那句话的意思说，是在极少数的情形，神是把讲方言跟翻方言的恩赐都赐给一个人，但一般来说很多的时候是把翻方言的恩赐赐给别的人。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你去保罗上下文的看，他也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在你们聚会的时候，若有人讲方言，就别的人要求翻方言的恩赐，以至于说别的人能够把它翻出来。所以我想我可能没有讲的表达很清楚，我不是说神禁止说一个人同时有两个恩赐。
不过我觉得
觉得如果是两个暗器的话，他应该自己看不了自己，要不然就是说知道了。
所以这个，我想大家都理解了吧 ？OK， 那我们就 move on 了。OK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什么是用方言祷告 ？OK， 保罗在这边讲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是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这里面，肯定一点就是说，当我们用方言对神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我们用方是我们的灵对神在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肯定的论题 statement statement 怎么翻译？陈述 OK， 但所以这里面强调，因为这里面我们要从一个背景来看，就是说因为神人堕落之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被隔开 OK， 就隔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间被隔开之后，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呢，就是说我们之间不能够沟通，什么鸡同鸭讲一样的 OK。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随你怎么讲，我就是我行我素，是吧？那所以说，这种人跟神之间的沟通被隔断，所以神当说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啊，我们会讲到说神怎么样拣选以色列人做后来这个神子民的预表，神怎么样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怎么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无非就是不断的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怎么样，神是怎么样要带领我们，所以神一直要来沟通。所以说是方言下来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也是为了能够帮助我们的灵能够跟神沟通 OK。 所以这是就是从这样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就像刚才冯沙也在提到的，在问的，就是说在灵里祷告不等，就在方言里祷告等于在灵里祷告，但是在灵里祷告不等于在方言里祷告，你在灵里祷告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畴的话 OK。 所以你比方说我们在悟性里面祷告也可以是在灵里面的 OK， 就是说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的灵也是跟我们的悟性是一体的，我们在跟神祈求，在赞美，在感谢。所以说在灵里面这个词是一个更广泛的词，绝不是说你用悟性祷告的时候就不是在灵里面了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但是保罗这里面也非常清楚地讲，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是我们的灵在跟神祷告，是神要帮我们的一个的方法啊。所以保罗怎么说呢？我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悟性歌唱。所以同样这样的话，保罗是在讲说悟性的祷告跟方言的祷告是怎么样啊？是不一样的 OK。 保罗在承认说有这个的不同 OK， 但是都可能是在灵里面。那方言祷告呢，就是我们的灵直接对神祷告。我在这方再停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灵也是有思想的，有理念的，情感的。
不，如果我想了这件事情，我想现在为一件事情祷告，那我的灵祷告的用方言祷告出来的东西，可能不是神的我想的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我你不要跟我讲可能性，你就讲的这个，就是说当。我想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归结到怎么样认识我们的灵跟理性之间的关系 OK。 你比方说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就是说比方说我当我要悟性祷告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也分享到，哎呀，要我开口祷告了，我很紧张，我就要心理准备，我先说第一句话要什么，第二句话要是什么，我要表达一个什么重点，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悟性在操作啊，我要组织我的词汇，我要选择哪个重点 OK。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灵里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完全没理性了OK， 不是完全漫无目的就飘来飘去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愿意我们的灵向神敞开 愿意与他来沟通，让我们的灵直接与神，而不是通过我们这个悟性的这么一个渠道来组织、来规划、来表达。
那所以就说，当你就说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然后你想的是一个事情，那可能两个是平行，不是 match 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凭着信心，比方说我现在我希望说是下面这一段的时间，我愿意用方言跟神的灵来祷告，那我是希望着说，比方说为我的孩子祷告好了，假设说，然后我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用方言来操练，那我个人我是觉得凭着信心，就是说虽然我不懂我下面所讲的话的内容，但是神的灵是在帮在带领我和我的灵来沟通，来就这个方面在祷告，所以这个是要凭着信心来迈出这一步的。我想就是 make sure, 保证大家都听明白了，就是说两种都有可能，一种就是说你有这样的意念，产生这样的意念，你就开始用方言为某些事情在开始祷告了，那时候你就凭着信心去做了 ,OK。还有一种就是说神的灵在感动你，然后你也就说出方言了在祷告，但是当你讲说你知道你祷告内容的时候，你只是说大体的知道，而不是说是字句词都知道，然后也不是说你在通过理性去组织你的祷告的内容去祷告的。OK。OK。也是可以查验，你比方说就是说当这个其实就是说查验在于说我们自己里面的灵跟神对神的这个对我们的感动和带领的认识有多深有多老练，就这样。虽然我是用了方言用灵在祷告，就像刚才慧卿讲到，我到后来我可能还是能够明白说我刚才是一种征战性的祷告，我刚才是一种祈求性的祷告或者赞美性的祷告，所以说我还是可以去查验，不是说完全不能查验事后了，对吧 ？OK， 我们就进到第三个问题，说方言的啊？
那个十四章，我们要用灵祷告，要用悟性祷告，
对，
说明灵和悟性祷告是不一样的，
对，
区别的，
对。
那么上帝的跟上帝祷告的话是，上帝要能听懂的话，一定是灵的，是不是？你的悟性的话是
神也听得懂你的语言，语言是他赐给我们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神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他沟通，用语言的方式也可以，用灵里面这样的方言的方式也可以，所以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是并不矛盾，是一种互补的。谢谢。OK， 好，那说方言啊、，OK。圣经中没有记载耶稣用方言祷告，所以我们 不能说有或者说没有。OK， 那是马可福音最后的那几节的经文讲到说，耶稣说，这个我念给大家听好了，这个我们可能我们时间关系就先不讲了 ，OK， 就是说也简单的回答就是圣经没有讲 yes 或者是 no。Okay， 好，那第三点，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方言的对象。OK， 保罗这地方说呢，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就是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你去看原文的意思。然而他在心灵里确实讲出各样的奥秘。在第28节里面就说，若没有人翻，就没有人在聚会中，若没有人翻方言的话呢，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OK， 那这个有时候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待会儿再讲好了。所以我们想说说方言我们的主要的对象是怎么样，是对着神在讲的。 OK， 好，所以我们不能用方言来骂人啊，或者是用方言来指责啊，怎么样，这个事就不太好了。 OK， 就不对哦。啊，这个是说方言的对象是对着神。 OK， 那当然有些时候，特别是在聚会当中的时候，我是讲说主要对象，在聚会当中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你，你讲出方言来，那个时候神是要用这样的话来造就整个教会，所以说是那个时候就一定要去翻出来。那另外一个强调的呢，就是说是从人的灵里面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是跟着这些新闻在这要停一下，大家要有过呀。对，所以这个待会儿我们也会提到，就是说在就像很多很多这个神所赐给我们别的恩赐一样运用的时候，我们最终是通过查验看果效，然后看讲出来的内容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总的真理的。是不是因为有人讲有人翻就一定是对的，所以还是要有查验，最后要跟神的真理是相符合的。就是这种的原则是应用到任何一个恩赐上面的，不光是翻言跟翻方言，包括教导如果今天假设我在台上说一些话错了的话，是应该被指正出来的。所以在集体教会运众桌的时候，就像保罗讲的意思，你如果要准备讲的话，就 make sure, 就一定需要有人翻。如果没有人翻的话，保罗也很直接，你把嘴巴闭起来。啊。
因为邪灵也会让你说方言，那你怎么能查验这是邪灵说的方言，还是神让你说，是圣灵让你？
待会儿我们会讲到那个。OK。OK， 我们就进入到第四个啊，第三个是吧？啊。OK， 对啊。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OK， 所以说，当我们说神的灵在感动我要说出来的时候，人还是能够控制的。OK， 那。只是说我觉得神的灵一直在感动我，那我就是说我要跟，比方说我们教会，就假设说我们教会有一个政策，大家在集体聚会里面如果可以讲方言条件就是一定要翻。所以你假设说现在当中有一位秦永红，他觉得神的灵在感动他，他一定要讲方言了，他就举手说我觉得神的灵在感动我要讲方言。 OK， 那圣台就是说哎呀我也觉得能翻，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而且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说你如果敢讲说是神的灵一直在感动你要讲什么的话呢，我就敢指着这样的经文说你是能控制的，而且在聚会中是为了造就教会的。 对，所以我刚才那例子是，就是说，那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我们经过查验，也经过实践，他的确有翻方言的恩赐，那如果今天在聚会中青红他说他想讲了，那另外一个弟兄我们知道或者姐妹知道说他有翻方言的恩赐，那我们就 feel comfortable， 就是说我们感觉说是可以让他去讲，那希望就是凭着信心说你去说，然后也凭着信心说那个人就能够把他翻出来。那如果长久几次下来他不能被翻出来的话，那我们以后就要注意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他是不是还是要先说出来才知道有没有人要把他翻？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发觉这个人很多次讲出来，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翻的话呢，我们以后就要注意了，他本人也要注意了。Yeah. 好，我们后面还有七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OK， 第四个就是说是否听得懂方言。OK， 那保罗在第二章14章第二节里面讲说，方言不是对人说的，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够听得懂。那然而在他心里面呢，确实讲说神各样的奥秘。第十节里面讲说，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确实没有一样是无意识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说这话的人必以为我是外化之人，我也以他为外化之人。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只能在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所以这里面从上下文的意思去看呢，保罗在表达一种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讲方言的时候，很多经常的情形我们本人也听不懂我们讲的内容，周围的人也很可能听不懂我们讲的内容。那不是说永远都是这样，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使徒们那个时候所讲的方言是别国的话，当时就有人听懂了。 OK， 所以在聚会当中要用方言的，要使用方言恩赐的话，一定要能够把它翻出来才能够造就人，否则的话呢产生混乱，而且对外化的人不懂的人呢是不是一种的帮助。 OK， 那所以的确就是有些时候像他这里面讲说，保罗讲说是讲各样的奥秘，自己和旁边人也不懂的，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说呢，有些时候方言的确确确是一种语言，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是没有人能够听得懂的。那最终是不是一种语言，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得出一个结论出来，但是是我们对神的一种的祷告。我先停一下，大家有没有要提出来的？OK， 我们move on。说方言能否自控，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在聚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所以这非常清楚地讲，保罗是说你是能够控制的第二呢，你是清醒的。OK， 那这个不管是在聚会当中，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操练当中的话，这些原则其实都可以都是适用的。OK， 呀、
既然圣经上这么讲，为什么牧师要在会众里面让每个人都开口讲，或者说适度让所有人都在讲？
所以对，就是说我们给了牧师这样的一个的许可，在这
圣经上没有给。
你听我讲完了，你听我把话讲完。就是我们给了牧师的许可，就是说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来操练和学习。所以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想聚会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简单的硬性的理解为说只要是大家聚在一起这样，因为有些时候的聚会我们的就是聚会的内容和聚会的目标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所以在这一类的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本着向神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敞开的心来学习这个方面，所以以至于产生的这样的操作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不符合的，但是因为我们当初的目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完全咬文嚼字的这么样定死了。那我不这么认为，就像这个在讲律法的时候神说这个守安息日 ，OK， 那到底去怎么样？在耶稣在跟法利赛人里面的时候，关于安息日的很多的讨论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OK。当然，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是在一种比较 private 私底下的一个的情形来做这方面的学习跟操练。
我
对，我想，对。不，这个上下文不是那个意思。这上下文就是说，大家在一起聚会，然后要讲出一些话来，彼此造就的时候。谢谢。啊？什么？没听懂。大家讲方言，我没听懂。OK 了，我们就继续了。OK， 因为我每次都拖堂，已经被批评很多次了，所以那在聚会中说方言的原则，我想我们其实已经有讲到很多了。就是说，保罗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还多，但是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于说万句的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上要做大人。啊，然后这个我们刚才念过，啊，凡事也要规规矩矩的照着次序行。这保罗讲这句话接着上面讲的意思呢，就说我们不要任性，就不要做小孩子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任性了。OK， 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都什么时候做。我半夜我肚子饿了，我就要吃奶， you know， 不管这个父母白天有多辛苦了。OK， 所以保罗在这边劝告呢，就是说呢，在教会中的秩序是非常重要。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必须要翻译出来。OK， 啊，必须要有秩序。那这样的原则也同样应用到唱灵歌。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我给念给大家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里面也是讲说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说，不要，这是第五章我能写错，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OK，所以说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 OK， 我们下一个，是否鼓励追求说方言？保罗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被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这却怎样呢？第十五节讲的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悟性歌唱。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三十九节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这里面保罗在所有的上下文你看得非常的清楚，保罗在我们追求的时候，他有一个他有一个优先的这个恩赐是什么呢？先知讲道，就是说你讲大家能够明白的话。OK， 他说这个的是你在你的追求里面，不管是个人追求还是在教会建造中追求，这是你更应该要去追求的。同时，他怎么样呢？他完全不反对讲方言，他也完全不禁止讲方言。所以这个两面，就是说大家要抓住。有些时候灵恩背景的解经的时候，我这个不是要跟这些不同的解经要来争论干什么，我就是说要把这个意思给大家解释清楚。就他们可能就是选其中一节的经文呢，就是说是比方说不要禁止讲方言啊，就把这一节经文拿出来了，然后呢就说我们要讲方言怎么样。我理解，就是说的确保罗在这里面呢，他说不要禁止，所以他甚至是有鼓励的意思，而且他说他自己讲的比你们众人都多。但是他在至少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他明显的有一个优先在里面。优先是什么呢？说你们要去追求这种让别人能够听得懂的造就自己跟造就教会的话。 OK，但是他不拒绝，而且他觉得他自己也使用。那这里面就他，而且他觉得说，当我们能够翻出来的话，也是在造就教会。 所以说这个同样还是这个原则，方言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的恩赐，是个有用的东西，是一个好的东西，帮助我们跟别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使用，能够更好的来帮助我们与神沟通，能够帮助来造就教会。但是在保罗的话里面是有优先秩序的，有没有人要提出来什么？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愿意追求，我们是很鼓励的，但是要注重要注意这些的整个的这个原则。 OK， 我们快快的走。是否每人都会说方言？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不都是是吧？所以说呢不是说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岁岁都一定会讲，一定会吃，因为方言很好，然后就说成就是说每个人必须一定，那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走得稍微远了一点。但是因为这个还最终还是神来决定，最终是神的一个恩赐。 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我理解，我理解但是我在圣经上面我不见得能够找得到这样的论证了。 OK， yeah， 对，yeah。对，我想这个我们我们会讲到那个容许我先走几步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邪灵是否乘虚而入这样的。哥林多前书非常有意思呢，就是说在当时的哥林多城是一个从某种讲说是偶像崇拜充满的城，他们就在那个城的山，就是靠依山造的这个城就有一个女神。 OK， 那所以说很多很多拜偶像的东西所以有很多邪灵的东西，以至于在第十章的时候保罗就讲说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包括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以前可能就是干这些事情的。 OK， 但是保罗在讲得方言恩赐和别的什么时候他毫无顾忌，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毫无顾忌呢，就是说保罗并不是担心说是你们现在在得方言这样的恩赐是不是邪灵就趁虚而入了这个然后呢就在里面你搅来搅去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保罗并没有担心这个，但是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里面讲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保罗里面有个坚定的信念，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里面一定有圣灵，而且圣灵一定会保守和带领你。所以以至于说你凭着信心所得到的这样的恩赐好了，不管你可能你理念上你并不理解或者你甚至有担心说是不是有邪灵的一些的工作在里面，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说出来，说是我里面的圣灵是在保守带领我，在帮助我的灵跟神来相交。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一步。这两个就是一个OK，
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很多这个可以说很多这种事情，说你不懂的事，说你的前世就来分，他都可以讲的，而且你可以查一下，他讲的都是对的。但我相信他不是什么人，他根本都不认识这个。
但是我想，我们都是基督徒，唯一标准。
那分离就是你是基督徒，是你觉得是。
多心全都是神说方言。圣经里有没有经文说，就是说有的人说邪灵可以使人说方言
？No， 我只是告诉你，我知道
不是邪灵可以使，可以讲方言，这是一个事实。
那我
对
我你说的事实是什么？那我说我的也是。那我想，基督徒我们有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就是圣经的真理。那圣经上怎么说邪灵？
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跟我最后一个想分享的内容也有 OK， 我们下面还有几页子，就是说有一种就是说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常年的思考跟疑惑，就是说为什么神还要赐方言这样的恩赐？如果说有这么多我的悟性又不理解它，然后呢又有可能这样或那样的这样的挑战 OK， 那我自己觉得让我感受非常深的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供大家回去思考了。让我自己感受非常深的一点就是说，让我们学习谦卑。因为在我们的人里面，如果什么事情我们觉得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接受的，也不去做了。OK， 那其实呢，圣经既然说到说方言是。可以是一个跟神祷告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我们的灵在祷告的一种形式，这就已经向我讲明说这是神所高立的一种的方式。所以我的责任不再是不接受，我的责任而去慎重的使用。就像任何一个神给我的恩赐，比方说我不是讲我个人了，比方说给教会的恩赐，比方说教导，那这是一个神所赐的恩赐。那我虽然是教导这样的恩赐，我可以去悟性去理解，但是我同样要对这样的恩赐负责，我要好好的使用这样的恩赐，说出合一的话来，真正说出造就人的话出来。所以方言这样的一个恩赐已经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或者没有的问题，而是说我应该怎么样学习，怎么样适当的使用的问题，这样显出我们人对神的一个的谦卑。 OK， 我这个谦字是不是写错了是，但是对不起啊，是言字旁 OK 好、但是这个sorry， 这个看到哪地方不对劲，这个我以前在这一点上始终不明白，但是想了很久，我说我又不理解我在讲什么，但是神说你又要讲，而且是在祷告，我说我到底在干什么，我怎么样来检验干什么，而是说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服下来。其实我后来明白啊，就是说我们在既然是我们的灵在跟神直接祷告，在灵界里面的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明白，重生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跟福音朋友讲说信耶稣然后你就重生了，你就有新的生命，别人就是说你在讲什么啊，我们说你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你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一大堆圣经念给他听，他说你跟我讲什么叫灵命，而是我们就语言就不知道怎么表达了。这个其实一个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有些时候的悟性并不能真正的去把它完全的明白，但是不等于说它不存在，不等于说神没有用着这样的东西来造就我们，或者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怎么个洗法，是怎么个涂抹，我们祷告的时候声音很大，哎呀，求主从头到脚宝血涂抹我们，是一种灵的一种的表达，积财宝在天上是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那边就有一块金子出来了，这我也不知道 OK， 但是是圣经是这么样的在教导我们，然后让我们明白在灵里面神是这么样在一个律在操作的，那我们其实也是凭着信心就接受了，而且就这么样在生活了 OK。 所以说在追求使用方言的这样的恩赐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这个原则我还有两页大家还有几分钟吧OK， 那我所以我们个人的期望呢，就是说我想作为教会也可能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追求，凭着信心追求这个呢求神来带领和赐予，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态度问题 OK， 这基本态度问题。那而且我们在追求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说可能够更有效的来服侍弟兄姐妹，而且我们要有多查验要彼此的接纳啊。最后一页呢，就是说有几个注意事项。就第一个呢，要防止骄傲。有一个老牧师讲到一个例子，好，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天晚上去找他说，昨天神给我极大的恩赐，赐给我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也会讲方言，我有很多别的恩赐了。他说所以请你把我变成一个同工，我要来服侍教会这样的。而且我已经给我自己改名了，叫以利沙了，不叫以前的名字了。那个老弟兄老牧师跟他说，他说你听错了，你的名字就叫一粒沙，就是一粒的沙子啊，不是一粒沙。一粒沙呢，你要在贝壳里面继续再磨几十年，说不定有个珍珠才能够出来。讲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好，的确神有些时候赐下这些的恩赐在我们身上，恩赐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要非常注意，就是防止骄傲。You know, 很多很多教会不愿意去碰方言，或者不愿意去碰属灵恩赐这一类的问题，就是实在太多这样的例子。教会一旦往这方面追求之后就分裂。我跟我们所认识的一位牧师谈这个事情，他说他那时候带他的教会追求方言，他开始还不是很理解这些事情，就跟一个外来的讲员就说，哎呀，你来带我们说方言好不好？那个讲员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是不是准备教会分裂了？那个牧师一听吓一跳，我是本来想追求，为什么我要准备教会分裂？那个果然那个教会差一点分裂。OK， 所以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教会到时候形成一种，就是说讲方言的一类，不讲方言的一类，追求这个恩赐一类，不追求恩赐一类。这个圣经里面提多书，我这地方特别跟大家打出来，对分裂这样的灵非常的严谨的在批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干什么？弃绝他，因为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有些时候有些很多很多产生分裂的情形，最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很单纯，都很希望，而且都很有好的 intention 心愿，但是最后导出来的结果是对教会伤害，所以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教会集体中使用的时候必须要能翻经得教会的检验和同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小心查验使用和教导的时候要注重肢体原则。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说教导好了，大家这个那有一个人有神在他身上有教导的恩赐的赐予，我们还是要查验的。就是说他去教导教主日学教带小组查经干什么也好，他去教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查验他讲出来的话的内容是不是对的。 OK， 是不是对弟兄姐妹有帮助跟造就的，不是说是因为他有教导恩赐你就去教吧，没这回事的。 OK， 就是说我们要注重他讲这个话的人的生命，他讲的内容是不是符合圣经，他带出来的果效是不是对弟兄姐妹有造就。同样的，当你说是教别人说方言也好了，就是说你也要有这个属灵的原则，要教会要来查验你说是你是不是是在灵里面对神在讲，然后你教出来的内容是不是符合圣经，而且教出来带出来的后来的果效是不是造就了这个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一个同样的原则在要被使用出来。或者是你说你有先知的恩赐，或者说看异象的恩赐，你说神赐给我的恩赐我已经得出这个东西出来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教会的同工，就是说我今天看到了这个，所以说你就要这么做。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且对教会其实带来很多的障碍。 OK， 所以就是说当我刚才那句话没有讲清楚，就当人在不是在生命为基础，不是一个肢体的原则去使用这样恩赐的时候，就对教会造成伤害。OK， 所以这是要在教会的许可和遮盖底下来服侍。所以说不是说是我觉得我有这个手艺和这个恩赐我就可以随便去做的，必须要在肢体的原则里面去做。OK， 大家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教会也在教会 in general 里面啊，我们不可能跟不同的人。No， 我想我们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刚才那个讲的所有的这些内容里面，其实这些那些原则都是在里面的。你比方说这个，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比方说是大家啊，比方说我带敬拜或者带主日聚会，然后我说大家同声开口祷告吧，然后啊就有人就是。就用方言祷告，有人就用这个。那在我现在在我们教会，我们是是不希望这样的。OK， 现在在我们教会是不希望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说大家同声开口祷告，我们是讲说大家用悟性来祷告。OK， 因为你旁边坐的人可能对方言还认识不够，甚至还有不理解的地方。甚至在我们当中或许有福音朋友还是不认识方言，这样的事情是一点都不造就他们。所以像这种的情形的话呢，我们教会现在的规不说规定啊，这个词有点严重，但是就是说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即使是说我们大家同声开口祷告，还是不是用方言祷告。 OK， 那你在小组里面或者祷告会里面我觉得要根据带领的人，他我想教会赐予带领的人这个权柄，他有这个权柄来决定说当时在那个时候在一个比较小范围的情形他可以做这样的，有这样的权柄来决定说要怎么做。 OK， 大家还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最后这一点，我是说有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了小方言说变得骄傲，不就至于像说你以前没这个手艺，现在有了这个手艺，然后你就觉得说别人没有，然后你就觉得比别人强。啊，在更前面的就是说，我在讲我自己的一个的挣扎，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一个挣扎就是说是。我神要叫我用一种方式我不能够完全理解的方式来与他相交通。对对对对，我承认说我不理解，但是既然圣经说这是一个方式，那我也愿意去做，就这个意思。先知讲道是同样的。
对，但是这个要我感觉这个矛盾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达到一个境界，就完全独立的东西的话，那是不是就和你刚才这个本身就是说，是不是说这个矛盾就是说方言本身是不能懂的？如果你要完全懂的话，你那种效果就是让人谦卑起来的效果就没了。
不，对，我想这个，我想保罗在这里面就讲就是这样嘛，这些情形都有可能发生嘛。这些情形都有可能发生嘛，就是说当你在教会中要想造就教会的话呢，你就要求能够翻出来，但是你更多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造就自己，在私底下讲了。 OK， 那这个造就教会就是说方言很多时候是我自己的灵对神讲，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很多是从我自己的一个意愿这样，但是先知讲道是直接的神启示给你，然后对会众讲，从好像看起来是正好，就是所以说保罗在讲，就是说他要鼓励大家去求先知讲道的恩赐，是神直接启示人，然后对会众讲出来，这是最直接的操作方式。OK， 我们一定要结束了啊，我们我想大家在这个方面有继续的追求或者是讨论，我们以后还是有机会。那我想总体的就是说我自己心中是非常的感谢神，就是说大家都很愿意的来学习，也很愿意的彼此的接纳。那我也特别感谢神，就是说神本作为神本身，他也是愿意的来赐予 的确就是当我想到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说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有很多的间断跟隔绝，但神是用各样的方式用各样的途径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包括方言这样的一个赐予，所以这实在是神极大的恩典的一个的体现，是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追求他。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为着你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也为着你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心中满了盼望，我们渴求你的名在我们做一切的追求中得荣耀。圣经上讲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去，你就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住在我们当中，他是一个真理的灵，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也带领我们进入关于方言的真理赐给我们信心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在这个方面来学习认识你，虽然我们在很多的上面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主啊，愿意在我们在你面前是谦卑的人。主啊，我们也为着你荣耀的教会，我们向你祈求，这是求你恩待你的子民，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能够同心合一，一起来建造你那荣耀的教会。渴求看到你的肢体是如此的丰满，渴求看到你的旨意畅行无阻在你的儿女的身上，在这个全地。主啊，我们渴求看到这全地被你来复兴。主啊，真是愿你得荣耀，愿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荣耀，也在我们教会的整体上得荣耀愿你大大的赐予你的儿女在这里向你来祈求。我们这样的祈求跟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那宝贵的圣名，阿们。有什么要报告的事情？